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听众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4年10月17号，公元2017年12月5号，星期二。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在达兰萨拉强调振兴古印度智慧迫切性；加拿大藏人及原藏人士要求特鲁多关注西藏人权；网络最不自由国家举办世界互联网大会；前西藏官员自传《难言的人生历史》于达兰萨拉发行。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今天莅临达兰萨拉政府研究学院，向数百师生发表演说，强调了在当今困顿世界振兴古印度智慧的迫切性。今天12月5号，位于印北达兰萨拉的政府研究学院举办年度优秀学生颁奖典礼，邀请达赖喇嘛尊者出席。尊者向300多名在各领域取得优异成绩的印度学生送上祝福，并向全体师生给予开示。
So I always describe myself one of the 7 billion human beings。
尊者首先指出自己不是神，而是70亿希望离苦得乐的人类中的一员，因此自己分享的经验才能够利益到大众。如果自己如外界所形容的那样好像具有神力，那么神的经验对人来说也是无用的。达赖喇嘛尊者卸下政治权力后，开始全身心投入自己一直在努力推动的3项人生使命，即推动人类一体性理念，促进宗教间的和谐，以及为西藏的宗教文化与生态环境发声。而近年来，尊者也开始提出自己的第4项使命，振兴古印度智慧。尊者介绍了源自印度的佛教智慧对内在力量与自信所具有的影响力。印度脱离英国殖民后，急于发展物质，而不太重视古印度文明。尊者指出，即便是高度发达的西方国家，情绪问题仍是一大社会问题。而印度古文明中的非暴力与慈悲精神，对解决诸多由负面情绪所造成的社会问题有极大的助益。因此，印度年轻一代应该对自己祖先的精神智慧给予关注，并进行学习。西藏之声的华语短播节目，北京时间每晚8点至8点30分，于25米波段11:51兆赫上播出，并且于北京时间每晚9点至9点30分。在25米波段11:630兆赫上重播，每晚9点至9点30分，在25米波段11:630兆赫上重播，敬请收听。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加拿大总理贾斯汀·特鲁多访华之际，当地藏人及原藏团体举行集会活动，要求特鲁多在同中共高层领导的会面中向对方提出西藏境内恶劣的人权状况。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加拿大总理贾斯汀·特鲁多从12月3号至7号间对中国展开国事访问，期间同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当地时间12月4号上午，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加拿大分部与西藏青年会多伦多分部等团体与加拿大外交部长克里斯蒂安·费里兰德的办公楼外举行集会活动，呼吁特鲁多 在访华期间将人权置于议程的首位。根据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加拿大分部脸书发布的视频内容，活动人士收取西藏国旗与标语牌，并呼喊出口号。该分部负责人索南曲吉介绍说，今天聚集在位于多伦多市布洛阿西街344号的费里兰德部长办公楼，敦促他要呼吁正在访问中国的特鲁多总理在同中共高层领导人的会面中向对方提出西藏境内恶劣人权状况。集会活动还特别敦促特鲁多要求中共政府无条件释放因言获罪的西藏抗区母语保护者扎西旺楚。11月29号，加拿大西藏委员会与自由西藏学生运动等十几家加拿大关注中国人权联盟成员联署发表公开信，敦促特鲁多将人权视为此次中国行程需要优先考虑的议题。公开信向特鲁多提出3项建议：第一，对人权的尊重必须成为加拿大与中国所有关系形式中的核心；第二，在与中国签订任何贸易协议前都必须进行全面独立的人权状况评估，并且在协议生效后不断审视人权状况；第三，中国必须释放其关押的所有两心犯，两国贸易关系正在加大加深之际必须释放目前被中国关押的16名加拿大公民以及其他同加拿大有关系的在押人士。
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年年被人权团体评为全球网络最不自由国家的中国，近日召开世界互联网大会。与此同时，中共当局忙于审查网上对此次大会的抨击调侃。据流出的官方指示文件显示，世界404大会、丐帮大会以及世界撒币大会等都被列为拦截审查的关键词。中共举办的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于本月3号在浙江乌镇举行。官媒宣称此次大会互联网领军人物云集，然而中共当局以其对网络的严格审查而著称，年年被评为世界网络最不自由国家。国内网民对当局举办此类活动纷纷进行讽刺调侃，当局随即开始加大对相关讽刺攻击言论的审查封锁。据中国数字时代报道，网上流出当局对国内媒体下发的审查指示，在微博、博客、公众账号、论坛、贴吧等互动平台拦截查删对乌镇世界互联网大会的攻击性内容。该份指示特别提出要注意含有特定关键词的内容，并给出样本：世界404大会、世界局域网大会、世界讽刺大会、低端政党大会、新时代统战会、低端组织大会、丐帮大会，或者世界撒币大会。中共于此次会议提出捍卫网络主权的概念，称互联网主权赋予每个国家监管本国互联网的权利。在人权团体自由之家的评比中，中共当局因严格审查手段而被年年评为全世界网络自由最差国家。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前西藏政府官员仁青顿珠的自传《难言的人生历史》藏文版昨天在达兰萨拉发行。该书为1959年中共侵占西藏前后的重要历史事件提供了第一手资料。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昨天12月4号，西藏图书馆与达兰萨拉召开记者会，为前西藏政府官员仁钦顿珠的自传《难言的人生历史》一份西藏的回忆录藏文版举行揭幕仪式。藏人行政中央前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与西藏政策研究中心主管图丹桑培、已故仁钦顿珠的儿子达赖喇嘛尊者的私人医师次旦多杰以及达兰萨拉僧俗民众上百人出席仪式。次旦多杰在接受本台记者的采访时表示，遵循达赖喇嘛尊者的教导，父亲在重病中完成了这本自传的撰写，那几年我都陪伴在他的身边，看到书籍的完稿让我们全家如释负重。父亲通过自传将浩劫中的西藏当年的处境记录下来，同时为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留下宝贵的资料。仁钦顿珠于1928年出生在西藏康区一个富裕家庭，先后在西藏首都拉萨与印度大吉岭接受教育，后进入前西藏政府外交部任职，曾随行达赖喇嘛尊者前往中国与印度担任翻译。1959年流亡印度，成为流亡西藏政府重要官员。60年代他曾代表流亡政府成功地向联合国提交了西藏案件。2015年7月仁钦顿珠去世不久后，他的英文版自传在达兰萨拉发行，对一些重要的西藏历史事件提供第一手资料。
在今天的藏人谈西藏节目中，请收听桑杰加撰写的文章《中共统战官员说不清的中国话》。
吐蕃特佛教已经成了中国化的典范，还折腾什么是白痴吗？当然不是。张义炯在回答吐蕃特佛教中国化问题时绕圈子绕来绕去，自己都昏了。事实上中共所谓的中国化就是赤裸裸的汉化，但为了统战需要，张义炯不能直接讲，所以玩文字游戏、中华民族、中华文化等，最终自己都不知道在说什么。既然他所谓的中华文化是吐蕃特文化组成的，就没有另外一个中华文化存在，更谈不上中华文化滋润吐蕃特佛教问题。张部长所说的中国话不是汉话吗？当然是。因为中共所说的中华民族是汉民族，所以中华文化就是汉文化，那么所谓的中国话就很清楚是汉话。看看张义炯如何吐蕃特佛教中国化的，因为我们在西藏积极引导藏传佛教进一步深化中国化方向，使更多的是要在藏传佛教教义中间要吸纳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优秀的成分和营养来滋润。首先张部长所谓的中华文化真的还有什么优秀的成分和营养吗？答案没有，因为中国或汉文化优秀传统早被中共破四旧根除了，如今的汉文化有没有优秀成分要看其教养出来的国民。的确地说，中华文化塑造的中国人。
以上收听到的是藏杰加撰写的文章《中共统战官员说不清的中国话》。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了。